欢迎收听
《金马航海王》，
用声音带你跨越地平线，探索世界大小事。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如，又来到这个《金马航海王》的节目啦。今天呢，我们是在台湾国际工具机的展会上面哦。这一次在这个工具机展会呢，其实我们知道它的主轴呢，就是聚焦在数位转型还有永续的议题上面嘛。也可以看得出来哦，接下来的很多的船产业都想要华丽变身哦，可能就要依循着这个方向。所以呢，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欸，我们今天就很荣幸呢，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个参展商哦，就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佩瑜策略长 Kimi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宝贵的看法哦。我们欢迎 Kimi。
欸，Hello， 大家好，我叫 Kimi。对，那我们是网联科技。那网联科技主要在做的是物联网，那我们能够帮助机械设备的厂商，然后一起跟他们合作推出积碳机种。我们核心能力主要是 OT 还有 IT 的结合。对，那我们公司就有这样子的人才，所以就可以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欸，其实 Kimi 蛮不简单，我刚看到他的资历吼，就是他以前在 AI 还有软体公司就已经服务15年了，而且真的是全世界跑透透。欸，都在国外的时间大概十几年了吧。
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然后有待过哪些地方呢？
蛮多好玩的地方，譬如说加拿大，因为那时候刚刚在那边毕业，念完书就开始工作，然后后来有机会到巴西去工作，对，然后在那个地方见证了那个巴西金砖四国他们那个起飞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是当时的见证者。
对对对，因为我是少数会看。就是在巴西啦，会看中文，然后能够跟他们沟通的人，所以那个时候，负责蛮多的案子，都是帮啊，比如说巴西的厂商，他们去看中国怎么样的 best practice。
了解。那在这个海外工作的经验当中啊，有没有特别你觉得哪一块是你比较看好的市场？
当然现在讲，其实，在以台湾来讲，因为毕竟是在亚洲嘛，
对，
我们看蛮多在东南亚的市场。
嗯，
对，那其实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它也是蛮多产业在 25% 以上，所以算是一个全球一个很快速增长的一个区域。不管是说在产业，就是在代工业啦，甚至是软体业，都是这个样子。对，那可能如果在东南亚，我们又可能再更看到的是像印尼，因为印尼是他们的人口数就大概快要2亿，对，那就是内需市场本来就很大，那所以现在这是我们蛮多在看的，大概就是东南亚这个区域这样。
刚刚我们在旁边有聊一下吼，就是也会因为合作的这个客户端的关系，慢慢的也拓展到更多的东协啊或东南亚的国家去嘛。
嗯，
对，
对，
所以整个产业算是蓬勃发展。
应该说如果大家对工具机这产业稍微了解一点点的话，可能会听到大家讲说，其实过去两三年的那个状况不是，就是那个营收状况，其实大家都在掉。
嗯，
好，那其实在今年，如果大家有在走访的话，可能也会听到说，我今年可能也还是会面临到，尤其是日本这个地方来的一些压力。
压力，
对，那你知道原因吗？
你说日本来
吗？对，为什么？对，为什么是日本？
因为他们特别积极吗？
Part of OK， 但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现在的汇率，
哦，
它其实非常的不好。
是，
对，那原本台湾的机器跟日本的机器其实还有一个价差，
嗯，
但是因为现在日元走软嘛，所以对于海外的厂商来讲，他可能觉得买日本的机器跟买台湾的机器价差已经没有这么大的状况之下，他有可能就选择日本。
哦，
他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因应策略吗？
因应策略就是我看到我很多的周遭的同事是都去日本玩了
啊。
原因是什么？对，因为他们日元好买。
对，
日元好买，
大家赶快去日本玩。我想这个透过公司哈，就是网联科技也跟很多的产业一起合作，也帮助过他们做一些数位转型的部分嘛。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聊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来看我们台湾的船产业哈？船产业要怎么样才能更有竞争力，可以帮助他们加分呢？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嗯，好啊，好啊。其实因为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跟台湾，他可能已经在这个产业 产业20年、30年，然后设计生意做得很好的一些工具机或者是零部件的厂商。对，那我觉得在维持竞争力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有一件事情要有一些调整的是说，我觉得是在 mindset 上面，是在那个对我今天要怎么样维持竞争力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可能想法上面就要有一些改变。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我们是在物联网这地方的服务提供商。
对，
okay, 那物联网这个 IT 的概念，其实对 OT 来讲不能说它是新，但是你的确对于一个机械设备厂商要来开始投资这件事情，它是会肉痛的嘛，对不对？因为它对，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些前期的成本。
应该不是，不止肉痛，肉痛、
荷包痛、
荷包痛，什么都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可能在这件事情的投资上面，可能就是要有一番小小的革命。对，那但是我们也发现说，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蛮多公司都在做二代接班。嗯，对，那其实二代就会还对这些比如说采用新的科技是还蛮。就是蛮 open-minded 的。对，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二代嘛。
对，
我们跟着我们二代的这个可能总经理，然后回去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做简报。
简报给他的爸爸妈妈
看。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是 mindset 上面的一个调整啊。不然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过去20-30年我就已经生意还不错啊。我为什么现在是需要去做这样子的投资？
那像我们台湾有一些比较很老牌的这些传产啊，就是据您所知的，有没有在具体做法上面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大跃进，因此而翻转的这个产业呢？
OK， 我想要举的这个例子是和龙羽毛。
哦，
对，
这个，
因为我知道 Cindy 应该之前有访问过他们。
对 对，
那我觉得和龙羽毛他做了一件很，这也是蛮前瞻性的事情，是因为大家知道和龙羽毛他就是主要做那个比如说像棉被里面的这样子的羽毛，
因为他们是毛厂嘛，
对，
所以做很多关于毛方面的这一块，有在技术上面也做蛮多精进的。
对，没错没错。然后开始在进入到，因为大家现在一直都在讲 ESG， 对不对？绿色制造、数位转型这个状况下，其实他们就开始去思考说 ，OK， 那我今天我这个羽毛从它的开始提炼，然后真的变成一个棉被，然后到使用者家里面去。陪伴他度过了春夏秋冬数年之后，那这些羽毛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还是他是不是可以回收？他们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是在慢慢朝那个永续经济的这一块在思考。
对，没错，就是永续经济这个关键字。所以他们就想说，好，那这些棉被我是不是能够去回收，然后去把这些羽毛做清洗再处理的动作，让它可以再变成下一个商品，而不是只是直接的丢弃掉。OK， 那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他们在日本也有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我那天在一个公开的杂志上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是说他们在日本回收的这些羽毛量，其实已经能够让他们做100年的这个原料。
哇，
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更进一步，我觉得我听完他的故事也非常的钦佩的是说，因为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发现说，因为这个他们算是很前期的厂商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需要专门的机器，它是需要专门清洗羽毛的这个机器。他们制造出了这个清洗羽毛的机器之后，现在这个机器也变成他们其中的一项商品。
慢慢也变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出来了，这样。
对，他们直接从做羽毛变成做机械设备。
了解，所以呢，这个数位转型中间有很多的过程啊。那很多厂商一开始其实是在它的制程上面就有所转型，然后再从转型当中又有更多更新的一些想法出来，又再继续走到下一个阶段这样子。那在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刚刚讲到有很多的智慧物联啊 IT 的部分要导入嘛，所以就会收集到很多的数据资料。那就你们做的这些经验来说，在数据资料上面有没有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效益给厂商呢？
是的，就像我也想举一个，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客户的例子。OK， 我们有个客户叫瑞格金机，那他们主要是在做那个减速器跟螺杆。大家可以想象中那个，譬如说在那个电梯里面，它到底怎么样减速？其实就是下面有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铁棒，然后它是像螺旋形的。 好，那个东西叫减速机。好，那因为其实在做这样其实很精密的这样子的而且它必须要一体成型的这样子的机器哦，它其实会需要把多道的工序集合在一起。过往啊，他们像这些参数的调校都是需要老师傅来做这件事情。对，那当然大家知道说这个老师傅的经验基本上是可能集30年的经验一生才有办法去做出像这样子很完美的这样子的形状。哦，那他们就在想说，那我有没有办法透过物联网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参数都记录下来，然后能够方便你说不是那么有经验的新的师傅进来的时候，然后也可以同样做出这么好的产品。对，他们刚开始是从这样子的想法开始去做，那当然后来也因应到这两年的 ESG 的这些议题，所以他们也开始说 OK， 那我也必须要把我现在制程上面的数据哦，水电油气还有人的这些操作要能够转换成所谓的碳排放量，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去 OK 计算出我每一个生产出来的螺杆它的碳排放量是多少，那也才符合现在在国际供应链上面的一个标准。
那如果在碳排上面呢，因为它其实是要有一个标准化的认证嘛，台湾很多供应链哦，它其实都很需要提报这些数据，那我们从这个机器去算呢，是有透过我们哪一些碳排的标准把它导入进去应用而计算吗？
基本上在讲碳排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在讲那个 ISO 14064还有 ISO 14067这两个标准，那这两个标准它基本上它就在那边不会动，它就是那个样子。对，但是我想科技能够解决帮助到的是说如果没有像这样子自动追踪的系统，它会需要有蛮大的人力，可能要去做很多的盘点跟估算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碳排放的估算的动作，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第二个是现在 ESG 其实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做从 average to actual， 意思是说在过去因为没有像这样子物联网的像自动追踪系统，所以你是用一个所谓的 average， 你是用大概估算的方式去把这些东西估出来，但是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现在在追求的是 actual， 是你真正的一个碳排放的量，
就是比较 accurate。
对， accurate，
非常的比较精确化这样子。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因为我们 accurate 就代表我今天数学好，其实不是。它代表的是说因为大家知道碳排放量其实它后面最重要的重点是碳关税
啊。是，
对，所以你今天你如果你是用 average 来做计算的话，那你付的一定比较高嘛。对，那我今天如果我今天有任何在减我碳排的这些行为，那你精确的估算出来就非常重要了。对，因为它会跟你后面你到底要付多少关税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
真的是斤斤计较。我之前去访问那个 BSI 他们的时候，他说厂商特别在意的就是那个小数点都也还会算到非常的精确，要不然的话就会来跟你 argue 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可以算得这么准这样。
对啊，是啊，而且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出口东西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 piece 的出去，它一次可能就是千
一万量，
对的那个量，所以今天小数点那很重要。
对，所以呢在这个绿色的转型上面齁，透过智慧物联的方式呢来帮我们取得这些数据，在现在的比较新的制程上面就变成是一个蛮重要的程序嘛。可是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传产业会想说我的荷包会不会守不住，然后很多的老板就会觉得说这个改善制程又要走上绿能绿化是很大很大的支出，那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做法提供我们的厂商朋友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好啊好啊，其实我们现在合作的伙伴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厂商他都开始想说 OK， 今天我花钱把我的工厂做完了，我的这些碳排放追踪啊，把这些东西我都做完了，我是不是把它也变成我的机械设备的其中一项服务，而把这个原本是费用的东西反而变成是它的一个价值服务提供给他的客户。我可以举个例子，譬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瑞格经济，我们刚开始接触到这个客户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要先装我们的就碳排放的系统，后来他就想说今天他的客户就是买他那些机械的客户也都开始需要去 就是要能够去算出这些碳排放的这个资料，他就开始，他们动脑筋也是动很快，他们就开始在想说，哎，我能不能运用网联科技的这个设备，然后装到我的机器里面，让我的机器变成已经是就是低碳 ready 的这样子的一种机器。对，所以瑞格他们今天也有来展会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找他们去看一下，就是说他们如何是把原本其实是一个费用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个系统，整到他自己的设备里面，变成他自己设备的一个价值，然后卖给他的工厂用户。
所以他其实就是把旧的，然后加上一些新的功能性，然后效益更好，就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机种，就低碳机种，是这样吗？
对对对，那我觉得刚好也是因为这个老板他非常的，他本来就很有远见了，他自己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我希望要能够做出基本上不需要维修，然后也不需要刀具，就是像抛弃式一样的这样子的刀具的一个设备，所以他本来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只是说 OK， 今天在 OT 的方面他本来自己就是专家，那 IT 的方面他就可以跟像网联科技这样子的厂商一起合作。
所以这个走 ESG 齁，其实不是必须然后被要求而已，它有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生意，对不对？
对，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把 ESG 也当作一个努力变成新商模的一些案例呢？
好啊，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因为大家讲到 ESG，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希望要有太多的这个碳排放嘛，我们不要有浪费。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很重要的是说所谓的一个缺工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好，那我们刚好也有一个客户叫做树德，就他的牌子就叫树德，对，他是基本上他是在做工具箱，然后跟那个在公司里面的一些储存的塑胶的这个料盒。
料盒，
对，塑胶料盒，对啊，工具箱，他们工具箱应该是也是销往全球了。他今天也有来参展，好，对，那他们其实是在做这个塑胶料盒的工具箱，好，然后如果大家有进过工厂的话，应该可以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工厂，就是它可能会有上千个料盒排在它的仓储里面。
对，
好，那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就跟我们讲一个数据，就是说，大家觉得仓储人员是不是好像很简单的工作？其实不是哦，就是今天一个仓储人员他要训练到他上手，可能需要3个月的时间。那我就想说，为什么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原来是因为这个，因为通常仓储是很大，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料件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
光那个前期的前置训练跟学习就要花很多时间了吧？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的这个料柜变成聪明，变智能，然后去告诉来拿的人我在哪里。
哦，这个时候就是可能需要导入一些比较物联的这些想法。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推出了树德的智能料柜，他们今天有把这个整个机台搬在他们的展场上。那它的概念就是说，透过今天比如说每个操作员他可能会有一个 APP， OK， 那今天这个 APP 它会连接它的 ERP 的系统，所以它就上面就会看到这些工单资讯，比如说他就看到说Cindy 就知道说我今天要去领这个料，好，那我走进去那个场域之后，它就开始亮灯了。
人走进去，
对，人走进去，因为我们也有蓝牙可以知道说
感应这样
okay, 感应现在 Cindy 走进来这个场域了，
对，
现在这个柜子就要开始吸引 Cindy 的注意，说我在这里来取我拿东西这样子。对，那这整个的概念其实就一直我们就希望说它能够去解决缺工的问题。其实在台湾啊，军工业也是很发达嘛，对，那他们也在推出另外一个是能够去管理存取权限，就是到底谁可以拿什么东西，然后拿多少件，这样子的一个也是用物联网，然后加上他们的这个柜子这样的概念去做出像这样子的系统。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柜子它这个概念就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的产业，对不对？比如说像医院吧，这些医疗用品它也需要有这个物件上面的管理，所以以后可能在管理上面就可以不需要这么多人力了。
对，尤其在管制品上面嘛。对，那他们也有一些我们现在也还在一起讨论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运用场景，譬如说其实电商也是一种运用场景的概念，因为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比如说去德国看展览，我们就看到德国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它完全是把工具机跟智能柜结合起来，然后居然变成一个电商的案例。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他们专门是在做汽车零件的厂商， OK， 通常他们在做汽车零件的时候都是哦，你跟我下单然后我才送过去给你。嗯，现在呢这个汽车零件厂商直接用一个智能柜把我整个，我知道你可能通常会用什么样子的零件，我全部放在里面，然后整箱送到你的工厂里面去，然后就让你可以存取嘛，你就可以哦，你可能要拿东西拿东西，我再给你月结就好了。
哦，就是先整箱都先放到你那边去，然后你自己随意拿，有点像这个冰箱先给你，然后里面东西都摆好，你拿了以后我再跟你算钱。
对， 对，很像那个自动贩卖机。
对对对对 对，
对，自动贩卖机的概念在放在工厂里面。
哦，真的也是蛮特别的一种方式哦。所以呢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样也慢慢的也会让我们的传产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想法跟变化啦，真的很棒的一个趋势哦。今天也非常感谢 Kimmy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哦，也希望给我们的企业朋友很多宝贵的经验跟看法。下次呢我们有机会在线上再见咯，经贸航海王下次与您一起航行，谢谢，拜拜，
谢谢。